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4月7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洪秀全出生于公元1814年，也就是满清的时代，是广东花县客家人。广东省花县，花就是菊花的花，客家人。在他22岁的时候啊，也就是1836年，他第二次到广州去参加科举考试，朝廷每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学的科，举高的举，
选用一些可以使用的青年的人才，又一次呢没有考上。那么当时在街上呢，就有传教士史提芬牧师啊，史就是历史的史，迪化的迪，芬芳的芬。史蒂芬牧师和他华人的助手正在街头布道，
分发一本福音书，叫做《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中国的第一位牧师梁发所写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蔡高是马礼逊带领归主的，第二个基督徒梁发是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这个城里由米莲牧师带领归主，后来回到广州啊，因为他长进得很快，几年以后啊，马礼逊就按立他做传道人。洪秀全得了这本
《劝世良言》，他就看到了《劝世良言》里边所讲的内容，所以这是洪秀全第一次听到有关敬拜上帝、信靠耶稣和赶住污鬼的道理。
《劝世良言》这本书啊，一共有10万字，共分9卷。包括60多篇文章，直接抄录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啊，有26篇，占1/3的篇幅。另外啊，又先抄一段经文，再加上说明，这样的文章有35篇，就像今天的讲章一样，说明真神上帝是创造美好世界的造物之主，世人犯了罪呢，又背弃了上帝，因此人有了罪性和罪行，子子孙孙无法解救，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舍命受死才能得救。得救以后呢，在地上贫苦的人能够安心守份，富足的人能够炫目良善，广行公义，将来到天上呢，都能享受太平之福。
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1837年呢，洪秀全23岁的时候啊，他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1连3次都没有考中。可是这一次呢，他大病一场， 第一病啊，就是40天之久。根据现代医学的判断呢，他可能是害了短期的、急性的精神忧郁症，因为他太失望了，一连3次都没有考上。古代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呢？读书的人呢，可以科举考试，如果中了的话，就可以做官。所以这个是大家最向往的一种的事业。那么他连着3年没有考上呢，好像他前途茫茫，他就忧郁起来。在这40天当中呢，有一天他梦见他忽然死了。他死了以后呢，房间里啊就进来了一只老虎、一条龙和一只鸡。接着呢，又有一队人马一边奏乐呢，一边就请他上轿。他被这些人扶着上了轿，就到了一个非常华丽的宫殿的门口。在这个宫殿门口，许多站在那里的人呢，都向他鞠躬敬礼。他觉得很奇怪，在他梦中啊，他就被一个老人呢带进了一个房间。那这个老人把他带到房间去以后呢，就让他躺在桌子上啊，就把他的肚子给也剖开了。所以这个老人家呢，就把他旧的心呢拿出来了，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心，并且呢又把这个肚子给他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啊，他一看呢，一点痕迹都没有，没有疤痕，而且也不觉得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啊，他又被带到宫殿当中的宝座的面前，他发现呢，宝座上面坐着一个老人，向他招手。这个老人一边向他招手，一边就流泪啊，就对他说啊，说世界上的人呢，都是我造的，衣食住行啊，都是我给他们的。但是人类今天是忘恩负义啊，不知报恩，不但不敬拜上帝啊，并且呢跟随魔鬼去了。所以希望你啊能够消灭恶魔，持守真理，使人类复原，恢复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并且又拿了一把宝刀给他作为证据。所以这个梦啊，对洪秀全有很大的影响。到了他29岁的时候，也是公元1843年呢，他第4次考试再次失败，考了4次，失败了4次。他回到家中呢，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把他所读的书本呢，往地上猛烈的一丢，说：“将来我来开科取士好了。”所以他就不想再去考试了。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表兄来看他。表兄的名字啊叫做李敬芳，木子李，恭敬的敬，芬芳的芳。表兄来他家里看他呢，就发现呢在洪秀全家里啊有一本基督教的书，叫做《劝世良言》。所以他的表兄李敬芳啊就借来一读，读过以后呢觉得很有兴趣。洪秀全就告诉他的表兄啊，说6年前他生病的时候啊，天父上帝要他替天行道，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说耶稣基督是他的天兄，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呢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妖魔鬼怪呢就是邪神偶像。并且呢他和他的表兄两个人呢就成立了拜上帝会，敬拜上帝的一个
特别的聚会。
洪秀全呢就先为他的表兄李敬芳啊实行了洗礼，将水啊浇在他表兄的头上，并且口中高唱要除去罪恶，去旧从新。另外一个行动呢，就是洪秀全到了他所读私塾当中啊，把孔子的牌位除去了。不但如此，他又得回到家里，把他家里所供的那些神像和祖宗的牌位通通烧毁了。从此呢，他便热心地传起教来。传什么呢？传上帝爱世人，世人都是兄弟姐妹，要脱离偶像的敬拜，只拜独一的真神，就是上帝。这就是他所传的道理。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很多的表兄弟和他本族的人呢，男女老幼都受洗入教了。凡是归信的人呢，都必须加入上帝会，并且呢要抛弃偶像，只拜上帝。受洗以前呢必须认罪，痛改前非，不拜假神，并且呢要决定不做恶事，要求所有参加拜上帝会的人要有好的道德， 要有好的灵性。在1847年呢，
也就是他33岁的时候，
洪秀全呢有一个机会了，到了广州，在广州美南浸信会啊，找到了罗孝全牧师。罗就是四维罗，孝顺的孝是完全的全。他在罗孝全牧师家里啊住了一个多月，向罗牧师学习圣道，然后呢他就返回他的故乡去了。据说呢后来他又来学习圣经两个多月。根据历史的考察，罗牧师没有给他施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罗牧师没有给他施洗。因为洪秀全将他梦中所见的事情啊告诉了罗秀全教士，罗牧师呢不大相信这一套，所以呢就没有给他施洗，认为他的信仰啊不是很纯正。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读到了全部新翻的圣经
和各种
宣传的文字，凡是他能够找到的他一概都读，并且他学会了教会的组织和敬拜的仪式。日后啊，太平天国有一首很有名的赞美歌，这个赞美歌呢是根据三一颂做蓝本编的，所以三一颂在太平天国呢变成了他们赞美歌的蓝本。洪秀全传教的情况呢发展得很快。另外有一个人呢就叫冯云山，两个点加一个马，云彩的云，高山的山。冯云山呢也入了拜上帝会，并且呢他在乡村里边也开始传教，发展教会的组织。后来冯云山和洪秀全呢会合的时候啊，当地已经有3000多信徒了，所以这3000人呢就遍布在两广地区，也就是广东和广西这两个省份之内呢，并且呢后来又发展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民间的宗教运动，发展得很快。所以洪秀全由冯云山这些同道就奉为教主，并且冯云山被派主理教务，因为信徒日多啊，教务繁忙。不久呢拜上帝会啊渐渐的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许多地方呢就全家全族甚至于全村的人都加入了拜上帝会，或者呢职业工人全体入会，这好像是一个群体归主运动啊，不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乃是一家一家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大家经过讨论以后呢决定要加入上帝会，尊崇耶稣为救主，遵守十项天条啊。这十项天条呢就根据旧约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而写成的。十款天条的内容是这样的：一、崇拜皇上帝；二、不拜邪神；三、不妄提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五、孝顺父母；六、不杀人害人；七、不奸邪淫乱；八、不偷窃劫抢；九、不讲谎话；十、不起贪心。所以他们早晚礼拜的时候都要祈祷，他们深信死后呢善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另外呢彼此以弟兄姐妹互相称呼，要相亲相爱，严守纪律，效忠救主，服从命令。还有一个重点，就严禁鸦片、香烟、杀人、私斗、饮酒、赌博、奸淫、偷窃，所有这些在社会上犯罪的事情，这些恶行恶俗一概禁止，并且呢互相努力去恶行善，化私为公。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有宗教的热忱，有改革社会的理想，提高他们的私人的道德。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有活力的一个宗教运动，后来呢慢慢的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洪秀全原来参加清朝的科举，如果他考上了，他就会成为清朝的官员，就不会从事政治运动了。也就是因为他4次参加科举没有考取，
现在聚集了这么多的信徒，慢慢的它就从一个宗教的活动变成了政治的运动，要推翻满清，建立太平天国。这让我们看见人生的遭遇和人生的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下边我们来看看上帝会礼拜的仪式。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呢，不在特别建造的礼拜堂里面，因为当时没有礼拜堂，一切的聚会都在家中大厅里面举行。所以他们要找信徒有比较大的房子用来作为他们礼拜的地方。那么在礼拜的地方呢，桌上呢摆着两盏明灯，并且呢有三杯清茶，这是象征圣父圣子圣灵。男女呢分坐，男子坐一边，女的坐一边，先唱一首诗歌颂赞上帝，然后呢由主理人来讲道。祈祷的时候啊，全体向着阳光，就是进入房间的这个方向啊，跪下，面向阳光跪下，并且低头闭目。有一个人呢代表大家来祷告。这个新皈依的人呢，由主理的人呢查问他的信仰，如果能够通过呢就接纳入会。查问的这些问题啊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是否真心的悔改，如果是的话就问第二，愿否遵守天条，天条就是他们当中的十诫。第三，合格的人呢用水从头上浇下，等于受洗了。第四呢，受洗的教徒呢是起立，每一个人呢要喝一杯清水，喝清水啊就表示啊洁净的意思。第五呢，再用手啊蘸一点水，自己来洗他的胸膛，表示啊革面洗心。第六呢，信徒也常到河中洗身，表示自洁。那个时候大概家里比较没有洗澡的地方，所以啊就到河里边去洗身。也可能是后来受了浸礼会的影响，所以要到河里去这个洗身。他们的祷告呢有相同的规格，信徒向总会领取洪秀全和冯云山特别写成的祈祷文，名曰奏章。他们这个祷告文呢是写好的，叫做奏章啊，演奏的奏，文章的章。早晚礼拜的时候呢就念诵，所以每个人呢早晚都要念一遍。遇到凶吉大事，举行祭告的仪式，以食物啊为祭品。祭完了以后呢，大家就一同啊把这些祭品啊吃掉。这是中国原有祭拜中的最崇敬的一种礼节。基督教的圣餐呢在拜上帝会啊似乎啊没有举行过。可见呢洪秀全、冯云山呢对圣餐呢不是很重视，也可能他们并不太了解圣餐的意义。也可能呢洪秀全跟传教士学习期间呢他自己没有受洗，所以呢他也没有参加过这圣餐礼拜，他对圣餐没有什么印象。
洪秀全没有受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传教士为什么不给他施洗呢？可能传教士认为洪秀全所梦见的事情不是上帝的启示，并且和基督教基本的信仰不合，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教会史的人应该注意的事情。拜上帝会也全体的教徒啊增加到10000多人呢、啊、他就选拔了几十个人做最高的干部，其中呢比较著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有杨秀清、穆义阳、秀气的秀、清洁的清、萧朝贵、萧何的萧、朝廷的朝、富贵的贵、韦昌辉、伟大的伟没有人字、日月昌、光辉的辉和石达开、石头的石、发达的达、开门的开。洪秀全、冯云山和前面提到的四个人结义成为六兄弟，所以他们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次弟，就是老二，冯云山呢是老三，其余这四个人呢以年龄来排行。五个兄弟啊共推洪秀全为元首，尊为天王，所以他们 发誓约好在一起将他们建立这个新的国度啊，为大家所共有、共治、共享。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做太平天国。现在我愿意读一段圣经给各位听，在约翰福音18:32-37，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由此可见，洪秀全所带领的拜上帝会就在政治运动当中啊变质了。所以呢，他后来的失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国，是要人在心里向他臣服，在心里归向上帝。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完全合乎上帝旨意的宇宙性的国度。现在我们补充3点有关真理的说明。第一，洪秀全对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性质认识不清，他没有受过洗，也没有领受过圣餐，所以他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一个问题。第二，他说耶稣是天兄，秀全是天帝，这个领会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救主，他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洪秀全是一个人所生的人，他是有堕落的人性，如果重生了才能够领会属天的事，和主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基督是信徒的天兄，上帝是信徒的天父，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在和基督一样的地位上。第三呢，他说有天父，也应该有天母。他所说的天母是谁呢？就是他自己的母亲，所以他神化了他的母亲。基督是救世主，后来他称他的儿子是幼年的救世主，这是完全错误的。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组织太平军宣布太平天国的国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金田起义，黄金的金，田地的田。1852年，太平军进入了湖南，围困长沙，萧朝贵战死。不久又进入了湖北，攻打武汉三镇。1853年1月，太平军已经从150,000人增加到500,000人，沿着长江进军，攻占了九江、安庆和芜湖。同年3月19日，攻占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津。
洪秀全因为过早定都南京，使他有了迷恋酒色、不理朝政的危险，也暴露了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朋友之间的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心愿。在洪秀全的时代以前，中国朝代的改变都是北方打向南方，没有南方向北打能够成功的。
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古旧石架》。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说：哥哥他山岭上孤立一十字架，这是羞辱痛苦记号。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十字架为我最爱最宝。副歌：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宇宙的主宰，你管理整个的宇宙，你管理全部的地球，任何事情不能够违背你的旨意。洪秀全虽然有信主的心，后来他的工作变了职，他的工作受了损失，我们求主保守你的信仰在中国能够广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洪秀全生于公元1814年，他是广东的客家人，因为四次科举考试失败，深受打击，以致生病40天之久，病中梦见上帝要他替天行道，破除偶像崇拜的迷信。他研究了传教士赠送的劝世良言，又去向传教士学习圣道，而信了耶稣。第二，洪秀全归主以后，和他的表兄李静芳以及朋友冯云山热心传教，等到信徒增加到3000人以上，便成立了拜上帝会。他们将清水浇在信徒头上作为洗礼，并将个人家中供奉的偶像和祖先的牌位全部烧毁，彼此约定痛改前非，不拜偶像，不做恶事。第三，拜上帝会没有礼拜堂，分散在信徒家中的大厅中举行崇拜仪式，桌上2盏明灯，清茶3杯，男女分坐，先唱诗再讲道，祈祷时全体跪下面向阳光，认罪悔改，早晚朝拜。后来尊洪秀全为天王，建立天朝，变成了有政治目的推翻满清的运动。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 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
希望，希望，你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生活当中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就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就不能只想着钱吗？就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就不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没有钱怎么可以呢？我们基督徒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学习一篇文章，我可以当个有钱人吗？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看待财富。关于财富的挣扎，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身为基督徒的我会对自己想要变有钱的想法而感到不安，甚至有罪恶感。马太福音6:19-21经上记着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呀，基督徒怎么可以一直想着钱呢？但是不变得有钱一点，我的父母就要一直工作到退休呢。若不变得有钱一点，那我所欠下的读书贷款何时才能还完呢？若不变得有钱一点，我该如何在宣教和神学的事工上奉献的多一点呢？然而这所谓的一点到底是多少呢？其实我心中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呢。提摩太前书6:8-11经常记着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是不知足吗？我是贪恋金钱了吗？为了避免自己的想法陷入死胡同，我常常祷告，求主告诉我想要变富有的想法是不是错误的。我一直在花费时间，甚至不惜花钱去学习理财，是不是不讨他的喜悦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确定是不是出于主的亮光，我开始想到从圣经中有钱的人物去认识财富观，并且写下我的心得。但愿我的心得也能够帮助同样有此困惑的你们。圣经中著名的有钱人亚伯拉罕，我想到的第一个有钱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人们甚至给他起了信心之父的称号。根据创世纪11:31记载，亚伯拉罕和家人住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一座繁荣的城，叫做加勒底的吾尔。吾尔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根据考古资料记载， 乌尔出产许多黄金和珠宝，其雕刻艺术、人造运河、建筑等都曾闻名于世，但是此地却充斥着偶像的膜拜与迷信。乌尔最醒目的建筑物是一座高耸的金字塔，供奉着月神南娜，而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也侍奉着别神。虽然如此，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他离开家乡、亲属、父家，往上帝指定的地方去时，他立即选择听从。后来，塔拉带着亚伯兰、撒莱和罗德来到了哈兰。看重上帝的话胜于财富。我猜想，亚伯拉罕的家庭背景应该很不错，并且在哈兰的时候一定是小有积蓄的。启程之前，他需要变卖产业，而在匆忙之下变卖，他可能会损失一笔不小的金钱呢。但他还是乐于顺从耶和华，这让我看到他真的是看重上帝的话语胜于金钱的。其实当你有钱了，你不一定会甘心乐意的奉献。拿曾经的我自己为例，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到了额外的奖学金，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当初还没拿到钱的时候，我向上帝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给了我这笔钱，我会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的。可拿到了钱后，我拖了几个月都不愿意奉献，很诚实地说，我舍不得了。拿到钱后的我很自然地以为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因此奉献变得很挣扎。很感恩上帝他耐心地提醒，也求他饶恕我这个贪财的仆人。现在我已经在分批地将这笔钱奉献，我还在祷告，希望能把剩下的一半奉献在有需要的地方。顺服上帝而蒙福。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完全顺服，也可以在创世纪十四章中看出。那时他为了救侄子罗德与四王征战，凯旋而归。索多玛为了感谢他的帮助，想要把财富赏给他，可是他却拒绝了，还如此说道，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想想看，能得到一国之君的赏赐，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然而亚伯拉罕却毫不动心，因为他只在乎上帝如何看待他。这绝对是一场信心的考验，而人的信心是在操练中不断成长的。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看到，与他的财富相比，更突出的是他对上帝的顺服。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向上帝求过财富和孩子，他只是兢兢业业地做着上帝要他做的工。在我们为着如何才能达到财富自由操心时，不妨学习亚伯拉罕，常常聆听上帝的声音，并以顺服来回应，一步一步在他的国度里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再为任何事而忧虑。愿上帝祝福大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小事大事。路加福音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第一个故事，美国有个福特公司，福特是一个人，他大学毕业后去一家汽车公司应聘，和他同应聘的3-4个人都比他学历高。当前面几个人面试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敲门走进董事长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发现门口地上有一张纸，弯腰捡了起来，发现是一张厕纸，便顺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才驶到董事长的办公桌前，说：“我是来应聘的福特。”董事长说：“很好，很好，福特先生，您已被我们录用了。”福特惊讶地问董事长：“我觉得前几位都比我好，你怎么把我录用了？”董事长说：“福特先生，前面3位的确学历比你高，且仪表堂堂，但是他们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能看见小事，我认为能看见小事的人将来自然看得到大事。一个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他会忽略很多小事，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才录用你。”福特就这样进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久就扬名天下。福特把这个公司改为福特公司，也相应改变了整个美国国民经济状况，使美国汽车产业在世界占据鳌头。他就是今天美国福特公司的创造人福特。大家说，这张废纸重要不重要？看见小事的人能看见大事，但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不一定能看见小事，这是很重要的教训。第二个自制的故事，当亚运会在日本广岛结束的时候，60,000人的会场上竟然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报纸都登文惊叹，可敬可畏的日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一张废纸，就是全世界为之惊讶。再看看我们10月1日广场升国旗的镜头，当人们散去，满地废纸，到处乱乱，外国人一看当然会这样认为，你们中国此时是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137枚金。咱们的道德水平还没上去，还差得远。大家说，这些废纸重要不重要？所以说，让大家捡起一张废纸，这就是爱国的开始。天下有大事吗？大家看，乃至飞机。 经失事，是翅膀和头一起掉下来的，都是已经一个软骨头，一个轮胎放不下的，失事的。一个人的死，那个是全身完全无能死掉的，都是肝胆或心脏有毛病等等一个小器官不正常而死的。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即小恶则成大恶，即小善则为大善。以上信息来源于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请加全员好友当你的微信朋友圈 iqe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你们要时时称颂荣耀神，时时赞美的话常在口中。凡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凡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因为征服圣经都轮到敬拜神，与永生神相交是敬拜的终点。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我们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常在口中。我们的心必神夸耀，我们应当称神伟大。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仰望神的别有荣光。我们的脸必不蒙羞，因为我们的脸反照他荣光。因为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凡敬畏他的就知他何等美善。